第69集。
纪晓鸥捧着手机，一时间像是失了魂魄，怔怔地对着他出神，直到手机咣当一声响，提示有新短信，他才恍恍惚惚地低头看了一眼。短信是程瑞敏发来的，说车已取回，方便时来我家。这条短信让他如梦初醒，慢慢回过神来。他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他给程瑞敏拨了过去。程瑞敏听完前因后果，思索了片刻，然后说，
情况恐怕不太好，我有北京总会计的联系方式，你先等一下，我跟他联系一下，十分钟之后打给你。
纪晓鸥挂了电话，随后的十分钟里，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握着手机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手机铃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他几乎一秒钟都没有耽搁，飞快地接通电话。
已经查过了，前两个月的工资以及这笔货款，北京已经按时转账了。你马上联系一下店经理，如果依然联系不上，尽快报警。我怀疑他是全款失踪。
一共多少钱啊？
员工工资50万，货款432万。
啊，这么多啊？
是的，将近500万。听着，小奥，这会儿你不能乱。一件事一件事去做。第一，先从下面的楼面经理里面挑出一个能力好的，暂时代任店经理。同时，我也会委托猎头帮你物色一个更合适的人。
好。
第二，那家起诉的供货商，你去设法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合作这么多年还能闹到起诉的地步，中间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你不知道的。对方的底细没弄清楚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行。
三，员工情绪要稳定。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餐厅的生意。严谨的银行户头现在都在严慎手里边，拖欠员工的工资，你赶紧找他想办法。如果有问题，我来垫上。
记住了，瑞敏哥。相对纪晓鸥的心急如燎，程瑞敏显得尤其冷静。纪晓鸥对他十分的信服。结束通话，他立刻把大厅的楼面经理叫进办公室，将目前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请他暂时代任店经理一职。楼面经理30多岁，一看就是社会上摸爬滚打来的，及时实务，话也说得漂亮，当即拍着胸脯让他放心，一切有他，一定会和1/3同舟共济。纪晓鸥明知这个人十分不靠谱，但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规用人，以保住店内业务的正常运转。他让这位新任的店经理赶紧去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异常。新店经理答应着出去，纪晓鸥才能平静下来，想一想后面要做的事。书柜里有一本厚厚的员工档案，他取出来，找到刘万宁那一页，联系方式那一栏，除了他的手机号，还有一个用于紧急联系的家庭电话号码。纪晓鸥照着拨过去，电话倒是通了，一个女人接的。但他一提刘万宁的名字，对方马上硬生生地回答，
不认识，你打错了。
然后电话挂了。再拨过去，就只能听见滴滴滴的忙音，显然对方搁起了话筒。这档口，新经理和厨师长已在底仓巡视了一圈，上来报告说，以前严谨在酒窖私藏的7-8瓶好酒，价值几十万，一夜之间也全部消失了。纪晓鸥跌坐在椅子上，喃喃地骂道，
王八蛋，连几瓶酒都不放过，你们先忙去吧。
新经理却站在他面前不肯走。
那要是下面问起工资的事儿，我怎么跟他们说呀？
我先去报警，你也跟我一起去，等咱们回来，我来给大家一个交代，不会让你为难的。报警立案的程序复杂繁琐，幸好纪晓鸥自己也开过店，和派出所片警以及街道办打过交道，经验十足，对他来说这些并不是难事。此刻最难的是如何向等着发工资的餐厅员工通报实情。新任店经理说，
咱们只能把刘万宁携款跑路的事情暂时隐瞒不提，先设法把工资补上，不然下面的员工一旦知道连店经理都跑了，恐怕人心浮动，很难管呢。
季小欧一直没有说话，他的忧虑和新店经理正好相反。他担心假如将刘万宁的事瞒着下面的员工，一旦消息泄露，局面一定会失去控制，那个时候再想补救就晚了。还有严谨目前的处境，就算不说，众人也能通过网络了解的七七八八，网上的舆论对严谨极其不利，大部分网民都认为他必定判死刑。如果此时不想办法将员工与餐厅捆绑在一起，只怕拿到工资就会流失一大半。从派出所回三分之一的路上，本来他想给严慎打电话，但拿出手机想了想，又收了回去。这一刻，他已在心里做出一个决定。
下午三点，店里边的客人只剩下一桌了，除了给这桌人留下两个服务生照应之外，其余的员工正好在轮班的领导、服务生，包括正在轮休的领班、服务生与厨工，都集中在那间最大的包间里。椅子不够坐，很多人就都站着，一时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季小欧站在众人面前，幸亏的个子高，虽然面对一屋子的男生，但是气场毫不示弱。
各位兄弟、大爷、大叔，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场面。严谨的事儿不必多说了，想必诸位已从网上了解很多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说，我相信严谨，相信他绝不是凶手，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在他回来之前的这段日子里，只能靠我们大家一起来度过难关了。有件事儿，有人建议我暂时瞒着大家，但是我觉得既然需要彼此同舟共济，那我必须对大家以诚相见。我们饭店的刘总，不，应该说是前刘总，卷了饭店500万消失了。那这其中呢，除了400多万的货款，还包括诸位2个月的工资。
房间里边静默片刻，如同滚热的油锅中滴进去几滴水，忽然炸开了。那一张张原本因为高度关注而显得紧张的脸，因为对这个消息的不同反应，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表情，但是最多的显然是焦虑和愤怒。季小欧静静地等着，等着人们尽情宣泄之后自己安静下来，等耳边的声浪渐渐减弱，他拉了一把椅子站了上去。
好，大家听我说，我刚和梁经理从派出所报警回来，毕竟发现的太晚了，那这笔钱能不能追回来很难说。500万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尤其是我们饭店正处在困难的时候，资金难以周转。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刘万宁卷走的那400多万货款涉及一家和我们合作3年的水产公司，这家公司已经去法院把我们起诉了。当然这件事儿我会设法处理的。我明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工资的问题，关于工资呢，我这儿有2个办法，你们自己来选哪个更合适。第一，饭店从今天起开始散伙，店里所有的资产你们随便拿走抵工资，椅子啊、桌子、厨房的家伙事儿，什么值钱的你们拿，我绝不拦着。
说到这里，他停顿片刻，居高临下地扫视了一遍眼前从喧杂到安静的人群，接着他讲了下去。
还有第二个办法，从今天开始，每天所有的流水，我是说所有，我一分钱不留，每天营业结束之后，将当天的流水按照每个人的工资比例发放下去，每天都这样，直到抵上你们被欠的工资为止。那之后资债两清，谁愿意走谁愿意留自行决定。
两个办法被摆在一起比较，可能大部分人会倾向于选择第二种，因为第一种方式虽然可以及时兑付，但是却掐灭了人们所有的希望。桌椅锅灶才能值多少钱呢？怎么耐得住这么多人瓜分呢？而第二种，虽然三分之一目前的生意清淡，但是每天的流水至少还得有个3-4万， 假如两个月之内不关门，拖欠的工资完全可以抵清。虽然这个方式不确定因素不少，却能够最终的把绝望拖延至两个月以后。选择第二种，基本上都是人性使然。纪晓欧从来没做过管理，只有那些年上班做总经理助理的时候，接触过企业文化与团队凝聚力这些词。就算是自己开着美容店，也不过是稀里糊涂的凭借着本能在做。但是从严谨被拘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像是突然长大，强迫自己去考虑很多事情，无师自通地履行着仓促间压在肩头的责任。他用这种方法将那些老员工和三分之一绑在一起，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经济利益会逼着他们发挥更多的潜能，去提高每天的营业额。享受过了20多年的安逸日子，纪晓欧终于明白，原来绝境才是让一个人成长的最快方式。
第二天上午，纪晓欧按照前一天商议好的办法起草了一份工资支付协议，看着店经理在几十份复印件上一一盖上公章，他才放心地离开塘沽返回北京。在回京的城际特快上，纪晓欧接到严慎的电话。
小欧，马上来我家一趟，非常急的事儿。
纪晓欧哆嗦了一下，严慎的语气令他感觉心惊肉跳。
我还在城际特快上，40分钟后才能到北京呢，到底什么事儿啊？
严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非常低的声音，低到纪晓欧要把耳朵紧紧贴在手机的听筒处才能听清楚。
周律师带你去见严谨。
严谨的父母家位于北京西城一个大院里20多栋独立小别墅中的一栋。此季正是京城碧桃与玉兰盛开的时候，其他家的院子里桃红柳绿，煞是热闹。而严谨家的院子除了墙角几棵柿子树和一架刚刚冒出指肚大新叶的紫藤，这只有一水的青砖漫地，打扫得纤尘不染，连砖缝里的青草都铲得干干净净的。进得一层的客厅，内里的布置更是与众不同，与这栋别墅的外观相比，不但奢华气息一丝全无，几乎可以用倾诉来形容。四壁白墙除了悬着一副沁园春雪的狂草，没有其他装饰，寥寥几件家具全为藤制。沙发套是最老式的白色蓝边纯棉外套，不过洗熨的雪白笔挺。阳光透过落地窗上的竹帘丝丝缕缕地挤进来，洒落在了青灰色的地砖上，让坐在沙发上的纪晓欧有片刻的恍惚，似乎走错了时光隧道。保姆给他沏了一杯茶，打开杯盖，随着白色的水汽窜出一股异香，便知是上品好茶。但茶杯却是最普通的青花白瓷，杯盖和杯壁上都印着81红星的图案。纪晓欧把茶杯轻轻放在茶几上，这个家和他想象中的高干之家差别太大，完全颠覆了他以往的想象。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像是对秩序和简洁有种执拗的坚持。他想起严谨那个仿佛歌剧院一样空旷辽阔的公寓客厅，忍不住笑了笑。虽然两处风格截然不同，但去繁就简的劲头却是一脉相承，完全异曲同工。正出神，忽然听得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他一回头，看见严慎站在身后，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已不知来了多久。
姐，严谨现在怎么样了？
提到严谨两个字，不知怎的就有一股酸楚的热流蓦然冲到他的鼻根处。严慎绕过沙发，在他对面坐下，看到了他微微泛红的眼眶和鼻头， 马上摆摆手，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他没事儿，他现在在河北一家看守所。啊，不，他现在在医院，肺炎，不过已经好了，你不用担心了。时间不多了，咱们长话短说，让你来家呢，是有一件事儿要告诉你。严谨已经委托周律师，他要把1/3的法人代表变成你。律师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你要是同意，律师就会向看守所申请，现场签字公证。
什么？法人代表换成我？为什么呀？
纪晓鸥十分清楚，转换法人意味着什么。那就等于严谨把1/3这家年流水接近5000万的旺店免费转交给他。即使目前生意不佳，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接手之后若再转手，光转让费都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收入。严慎认真地审视他，一言不发地看了很久，末了他收回视线，微微笑了。严谨一向这样，他认定的人掏心掏肺也在所不惜。好在他看人比较准，这么多年还真没有辜负过他的信任，希望他这次也不会走眼的。纪晓鸥听了这话，一颗心像被巨石压住一般，沉得简直跳不动，只念自己并没有为严谨赴汤蹈火过，这份信任实在太过沉重。哑然片刻，他低下头。
太意外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在你做出选择之前，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我爸已经办了提前离休的手续，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也料不到。你若接受1/3，将来若有什么不好的变故，也许你会受到连累。而且我知道，如今接手这家店并不是容易的事儿。你若拒绝也是人之常情，相信严谨也能理解，不会怪你。你考虑一下吧，考虑清楚了就跟我说，我通知周律师。纪晓鸥盯着他，眼珠子黑得渗人，像是把所有的心劲儿都凝集在了瞳孔中。是的，这个严慎才是他认识的严慎，那个在医院的走廊上靠在他肩头的严慎，只不过是个陌生人。